解决矛盾，摆脱困惑。当今社会充满各种矛盾，青年们面对各种矛盾，面临升学、就业、恋爱、婚姻等问题，本来就多有内心的冲突与困惑。有些人进入佛门后，又加上一重学佛与现实生活的矛盾，为学佛的烦恼困惑所苦，诸如：一、学佛与学习、生活、工作等的矛盾。学佛之后，世界观、价值观念、生活情趣发生重大转变，生活方式也随之与众不同，从而发生种种矛盾，决心吃长素，而家庭或学校单位食堂的素菜往往不合营养标准，影响身体健康。出差旅行、做客赴宴多有不便。学习工作之余，用来客诵、坐禅、研习经论的时间总感不够，对不信仰佛教的家人、同学、同事的生活方式看不惯，别人对自己学佛也往往难以理解，容易产生隔阂、摩擦，因而常怀压抑感、孤独感。这些大概是初入佛门的青年都曾经历的矛盾苦恼。为解决此类矛盾，有的青年采取了只顾学佛、不顾世俗生活的解决方法，不顾身体而坚持吃素，不顾学习工作而坚持客诵坐禅，有人还过午不食，初夜后夜坐禅修定，还有因嫌学习工作妨碍学佛而休了学、辞了工作的，结果弄得出世未成，世间法先坏，生活没有着落，心思便不易安宁，难以入定发慧。致使家长、社会人士对佛法反感，认为学佛把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学坏了。殊不知，过咎并不在佛法，而在于这些人不按佛法所指示的正道，根据自己的根器条件而依法修学。按佛陀的教义教制，学佛与学习、生活、工作、人际关系之间根本就不应有矛盾。素食却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优秀传统，出家人尤应坚持。但居家学佛的青年应首先以为修道本钱的身体为重，不宜不顾身体而强行吃素。佛陀所制在家众戒律乃至出家众戒律中，并未禁断肉食。至今恪守佛制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僧尼皆食鱼肉，至于楞伽、楞严、梵王等经中戒断肉食之说，系对法身大事和闭关专修三摩地者而至。涅盘经中戒肉，则是佛灭度前为出家人所制。汉地佛教界素食之制，乃梁武帝敕定，并非佛制。早晚客诵，过午不食，初夜后夜坐禅，是出家人的修行方式。 佛陀为在家人所说的各种经中，都不见有要求在家佛弟子必修朝暮客诵、过午不食、初夜后夜坐禅的严句，这是大有深意的。在家人营生至世闲暇有限，若意按出家人的方式修行，容易贻误家事国事，影响家庭和睦、身体健康，视为佛法所不许。在今天，一个工作人员贻误工作而客诵坐禅，便犯了盗戒，修定岂能成就？一个学生不顾学习去客诵坐禅，功课学不好，便有负于家长国家，也就是有负于佛法，是违背佛陀教戒之举。遗憾的是，有些出家的青年僧尼不去修僧尼应修的朝暮客诵、过午不食、初夜后夜坐禅行道，却修在家法，像在家人一样吃饭睡觉，不务僧尼正业。当知戒定慧不修，做一天僧尼便负一天业债，实在操不了出家正业，还不如归俗为佳。若按佛陀所示的在家大乘道，则学习工作人事往还，不但不妨碍学佛，而且是学佛所必须。学习知识技术，不仅是自己立身活命所必须，而且是学通佛法、弘扬佛法所必须。不仅在家青年必须有知识技术，即出家人欲成大器、弘法利人，亦需广博知识。工作是为民众服务，报众生恩、国土恩的实际行动。不少人只为自己着想，只把工作看作一类挣钱吃饭的手段，则工作对他变成了一种外来的负担，就算尽了力，也不能出生善果功德。发菩提心、修菩萨道者，为民众和社会着想，把工作看作奉献的机会，当作菩萨道来修，则何处不是道场？即平凡的工作，也可出生世间、出世间的功德。至于人事交往，正是做法布施的机会。只要自己学习工作好、道德高尚、学识丰富、生活愉快、热心助人，人们自然会尊重你。你讲佛法，他们也乐于接受，视为以身弘法。若能将自己锻炼成才，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，有名望、地位、钱财、知识，则弘法度人、教化的效力更大。把学佛与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看作两回事，以学习工作为学佛的障碍，以不信仰佛教的人为对立面，当然会处处成碍，苦恼重重。即使出家，也难免事物牵缠的苦恼。纵然能保证早晚客诵、吃素、坐禅，一天只花那么两三小时学佛，其余大部分时间还在有碍的世法俗物中浸泡，就算不无受用， 而预期见到正果，怕要再等一二十生。欲图速速进道，只有依大乘菩萨道，将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人事交往与学佛打成一片，即世间俗物而修出世间之道，把生活完全佛法化，把佛法融贯于生活的全过程，念念修行不辍，勤集福智资粮。就今天居家学佛的条件而言，这是最契机的法门，是大修行，能速得大果报。仅吃素、抽暇、客诵、坐禅是小修行，只能种些善根，难得即生了办。有志的青年应按佛陀教戒，以大修行为本，至于小修行，能修固然好，无条件修者暂时不修也未必为非。二，学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。有的青年发了菩提心，志愿宏大，然面对现实条件，理想难以实现，于是便苦恼灰心，精神不振。这种状况多由其理想脱离现实所致。有的青年立志尽快正果，乃至即身成佛，得大神通、大自在，乃走南闯北，到处拜访名师，看看这个太俗，那个一般，奔走数年，难得一个能福音的师父。今天参参禅，明天念念佛，后天又修修气功，结果一事无成，正果成佛遥遥无期，于是锐气大减，烦闷不安。不知修道成佛乃长久之事，虽然精进增上，可超越多劫，但菩萨发心，须得有奋斗三大阿僧祇劫的恒心与韧性。诸佛菩萨莫不精勤多劫，方成道果。只要发心真正，尽力修学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踏实修去，自然会修一时得，一时受用，积一分功德，功德圆满，自然水到渠成。现前若真能念念无所住着，念念尽心尽力弘法利生，当下即与佛菩萨的化身无异，实际上就是成了佛，也不过是得无所得，更大更好的利益济度众生而已。一定要执个正果成佛，则这正果成佛之念即成了妄念烦恼，系缚自心，不得安然。至于神通妙用，虽为一种弘法度人的方便，但非佛法及弘法度人的根本。佛法以般若为根，见性为本，弘法度人，以智慧、慈悲、精进的道德力量感化人最为有效。不先明心见性，拂断烦恼，具感化人的人格和道德力量，即使修得神通，人家也只会把你当作个异人怪物看待。即如当今的一些特异功能者，只不过被试验 研究而已。甚而被利用做窃取情报和盈利的工具，具备了般若和感人的人格道德，能兼具神通固然好，即使不具神通，也可以大弘佛法。历代高僧多数都不是靠神通弘法，如前辈太虚、印光、弘一等大师，未曾标榜神通，而亦功德微微，至今尚为人亲近，则会甚深。太虚大师在这方面的示范尤具启发意义。他年轻时阅经开悟，做禅宗天眼、宿命、他心等神通皆偶尔发现，显然具正果发通的根气。他自信沿个人修定慧的路子走下去，三成圣果神通极深可证。但他观察中国佛教现状，不走那条路，而发大心修大行，立志改革佛教，办僧伽教育，组佛教团体，编刊物，写文章，宣扬人间佛教，呕心沥血，操劳奔走。神通虽然未能证道，但他所做弘法利生的功德，对佛教和社会的有益贡献，我看要比一个证到六通三明的自了汉大得多。其进道成佛的速度也必然要比只顾自己修行正果者快，这可谓大乘道修行的榜样。在今天做太虚大师那样的大修行，我看无论出家在家都具条件，而且条件相当好。弘法事业在不断发展，佛教人才奇缺，不愁无用武之地。讲经说法，办佛刊，写文章，教育僧伽，管理寺庙，都是大修行，都急需人才。只要你有道心，通佛法，有才干，就是坐在家里不动，也会有人来请你去做事。即使没有足够时间坐禅习定，在做事中照样能够修行。何况做弘法利生之事本身便是修行，若急于修定发通，极深成佛，便不大现实了。修定发通正果，需具备多种资粮，精通教理，见地真正，遇名师，得外护，身体好，业障除等诸缘，缺一不可。有接近正果的根器，具足诸缘，闭关修定慧三五年、一二十年，正道见道发五通是有可能的。过去汉藏两地这样修的人不少，但其中能正果发通者为数亦不多。今天的青年僧俗多数不具闭关修定、克期取证的资粮，非分妄想，徒增烦恼。若真欲即生取证，我看还是先老老实实在生活中修大乘见道，积极资粮，自己创造克期取证的条件。只要发心真正，资粮具足，自不难得克期取证的因缘。不具资粮，就是走到深山里去修苦行，盲修瞎练，弄不好 便会着魔。有的青年僧尼初出家时道心甚好，出家后见寺院里修学和生活条件不理想，也有你是他非，僧尼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有时还受人嘲谑欺侮，又不大甘心还俗，于是萎靡不振，懒散度日，给社会人士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不知寺院的修学条件比起一般在家人还是要好得多，即此出家因缘亦非易得，应极珍惜，精勤修学。寺院中也有社会上的各种是非，是正常现象，自古即然。修行的关键全在自心，自己不去惹是生非，是非不会来找你，自己常见自己过，不见他人非，则虽处是非丛中，亦可不受是非的干扰。至于受社会人士尊重与否，全看自己有无学识、智慧、道德、修行。自己修行好了，德能服人，智能度人，你就是不走出寺院，社会人士也会到寺院里来亲近恭敬你。没有实德实学，就算政府封你个活佛，也没多少人会买这个账。社会人士对佛教不理解，对僧尼不尊重，责任在僧尼居士不善弘法，应以此为助缘动力，发大心修行弘法，令世人能普沾法义，敬信三宝。